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在今天的时候呢，在埃及哈要举行这个加沙走廊的和平谈判了啊，美国这个埃及还有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呢已经开始进行谈判，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在上星期一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曾经向外界公布了一个20条的和平方案啊，那么现在呢等于是要到了最后落实细节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它背后的有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一些详情，或者是这个幕后的这些交易，幕后的这些谈判的一些动作哈，是各方的这个动作，各方的红线到底在哪儿？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明确了哈，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次的谈判到底能不能够达成一个长久和平和停火的协议。因为昨天我看川普总统在这个他的社群媒体上已经发了一个文，是说这个从目前接触的谈判之前啊，双方各方吧接触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似乎还比较顺利啊。他认为说第一阶段的谈判有可能在本周就可以结束。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具体情况。因为当初在上个星期一的时候啊，这个川普总统曾经放下一句话，就说如果要是哈马斯在72小时之内，就是在10月5号之前，如果不接受这个谈判协议的话，那么他们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狱般的打击啊。所以呢，他是撂下这个最后通牒了。在3号的时候，在这个10月3号的时候呢，哈马斯做出回应，说他们原则上同意啊，但是有一些底线呢，他们也要坚持。所以这些底线实际上在今天开始的谈判当中呢，将会逐渐的提出来，看看双方的讨价还价最后能不能达成最终的协议。
是的，现在我们也知道本星期的热点的话题，一个是停火，一个是停摆。停摆就是指的美国政府。那同时呢，本星期美国的最高法院又上班了啊，他们也对一系列的重大的案例要进行审理。同时也就是在这个星期，其实今天已经颁发了，就是诺贝尔的各项奖项在本星期全部颁完，所以挺热闹的一个礼拜。那我们就先从停火开始讲起。如果说有个什么事情叫做因祸得福的话，那么停火这件事情呢，它跟9月9号的一次攻击有关系。9月9号之前，美国、阿拉伯国家、哈马斯、以色列正在密集的谈判，这个里面有美国的特使 Witkoff， 还有川普的女婿 Kushner， 还有各方的代表，他们希望在卡塔尔这个地方谈出一个结果来。卡塔尔这个国家就像当年70年代的时候，美国想跟中国接触不到的时候，通过的欧洲的一些国家，通过的巴基斯坦一样，你总得有这么一个国家，他愿意做这个，不能叫和事佬吧，至少是这么一个空间提供给你几方在这儿见面呢。那么卡塔尔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美国在中东地方的一个特别的关键的盟友，也就是这个国家前一段时间不是送给了川普一架飞机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国家跟川普的关系可以理解到。9月9号的时候，突然之间飞来横祸，导弹从天空落下，直击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哈马斯的顶级的谈判员在这儿开会呢，他们要把哈马斯的那个主要的首席代表给炸死。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尔哈亚啊，这个阿尔哈亚呢没被炸死，他儿子被炸死了，而阿尔哈亚本人被炸伤了。可是你以色列发动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直接打了美国的盟友，事先没有打招呼。美国人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个新闻，美国的军方也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国务院也没有得到消息，川普也没有得到这个消息，所以这个让川普大怒。据知情人说，后来还骂了脏话啊，就是说以色列人把我们给那么一下哈，骂了脏话。 这一下麻烦了，因为这个炸弹一扔下来，马上这个和平进程陷入僵局，那卡塔尔当然立刻就往回缩了啊。所以从9月9号的那个炸弹到现在我们听到的这20条和平方案，这个就是一个叫做所谓危机转机或因祸得福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经过三个星期接下来的努力，就是从9月9号接下来的努力，加上美国总统川普他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既然你以色列可以先斩后奏，你不告诉我你就来这个，那么我也先斩后奏，我先呢扔出这个二十条来，然后在没有任何特别细的沟通的情况之下，我先对外宣布，我说你答应了，然后我对，然后我再说哈马斯也答应了，其实阿拉伯世界很多条款没有答应，我同时也宣布阿拉伯世界也答应了，我就这么说了，你怎么着啊？给内塔尼亚胡制造了一个很麻烦的很尴尬的处境，给阿拉伯这几个国家也制造了一个，但是他这一招呢现在看来奏效了，内塔尼亚胡也没脾气了，因为现在是内外对他来说真的是交困啊，他在国际事件又受到这样的孤立，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次的打击，就是空中的导弹的打击，为什么促成了这个谈判，它背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其实在这个之前呢，大家也都知道双方在谈判谈不拢的非常重要的几个原因，一个呢是这个就是各方交织在一起啊，那个以色列方面是绝对不愿意在消灭哈马斯之前撤离加沙，但是他要求哈马斯放下武器，要把人质交出来啊，这是第一。但是哈马斯这边说，我可以释放人质，但是条件是你先撤出加沙啊。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就达不成协议了。那当然，在解决就是停火或者是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加沙的治理问题，以色列方面是坚持说是哈马斯要退出啊，绝对不能够在新政府里头又让哈马斯的人员进到这里头来，那不是仗白打了吗？但是哈马斯在这方面也没有放弃啊，所以呢，这个就变成双方的底线，大家都不肯让步。这次实际上谈判也是这样子啊，尽管10月3号的时候哈马斯发了一个声明说原则上同意啊，他既同意这个释放人质，如果对方就是以色列同时停火啊，退出这个加沙的话，他同意释放人质，那么也要求以色列方面释放他们的就是拘押在以色列的一些巴勒斯坦人吧，上千人呢要释放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也接受这个二十条和平协议里边的，比如说是由一个阿拉伯的技术官僚来这个负责，就是停战以后的治理哈，一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治理，他也同意了。但是人们发现他在这个声明当中有两点没有提，第一是二十条明确说的要哈马斯放下武器啊，彻底的这个放下武器，等于是非军事化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也没有提他以后就不介入加沙事后的这个管理，他只是说他先同意过渡政府由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技术官僚来管理，但是他没提这个过渡完了以后他说他还想管理，意思言外之意。所以这两个现在人们就认为说这是今天在埃及谈判的这个哈马斯所坚持的两点。
嗯，看来这个谈判现在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不知道，不，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中东这个地方你做点什么事情都是相当困难的。好，我们站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假如一切按照以色列的想法去发生的话，你知道在现在我们这个所知道的二十条和平方案之前，以色列他们的国会也好他们的军方也好讨论的刚刚是得出来结论，就是全面占领加沙呀，他是的军队全面的占领。我们从以色列的角度讲，以色列是完全可以消灭哈马斯的，他是可以把地面的部队派进去，然后把整个的地方占领，你所有的这个地道也好，你任何的什么兵工厂也好，我把你这块地方都给占了，整个 你不管100万200万人，你给我大面积的迁移，完全可以做到的。以色列认为他也应该做到，他的军事实力，他的民意的支持，所以他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已经下令让100多万人离开加沙城，然后他们准备进入，而且他发的言论是，凡是不离开的，我都当哈马斯，格杀勿论，所以是这样的情况。突然之间来了这么一个转折，说让我撤出去，你想想，这内塔尼亚胡他当然不高兴嘛，他让我撤出去，而且呢，同时这个地方什么多国的管理啊，什么之类的，当然你得到的是20个活的人质，还有一些遗体，就得到这个，你要释放1000多个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等等。他总是觉得这个事儿呢，对于战争的结束有帮助，但是对于他来说，对于整个以色列来说，他觉得没有太大的成效。另关键是在这20条当中还模模糊糊地提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内塔尼亚胡可能是最介意的一句话，就是要向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成立的方向努力，或者是寻找某种途径，他是寻找途径。内塔尼亚胡是最不愿意听到巴勒斯坦国这个，因为他就觉得在他的身边不应该有一个国家叫巴勒斯坦国，那个样的话他的国家将永远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之中。所以简单的来告诉大家，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20条要求哈马斯退人质，要求以色列撤军，然后由阿拉伯世界提供保安，然后由巴勒斯坦人管理自己这块地方。但是不要忘了，哈马斯是加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选出来的，他是跟西岸的那个自治组织或者是自治政府是不一样的，自治政府又是一个比较腐败的政府。现在人们反过来说，你现在让巴勒斯坦人自己管理加沙，以色列人也退出去了，哈马斯放不放下武器不知道，那么巴勒斯坦人能不能管好这个地方，这还是个问题呢。因为以西岸为借鉴的话，如果真的是像自治政府那样的话，那么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是否能管理好自己的政府还没有信心呢。啊，那么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是什么东西让内塔尼亚胡只好咽下了现在这个20条的结果。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目前正在埃及展开的这个有关于加沙走廊的和平谈判啊。刚才说过了，9月9号，以色列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之下，轰炸了这个卡塔尔的首都多哈的一个办公室啊。这个办公室里头，刚才说了，就是哈马斯的最高的这些政治领袖们，政治成员们正在开会讨论加沙的这个问题呢，停火协议啊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呢一下子被炸了。炸了之后呢，当然对美国的震动，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震动都非常的大啊。首先是阿拉伯国家啊，突然意识到，哎呦，即使你是美国的盟友，即使你是和美国关系这么好，也会被炸呀，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9月9号的轰炸袭击之后，阿拉伯世界就是达成的一个共识，实际上也让白宫包括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也都感到意外。首先就是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建立了一个迷你的小的这个军事联盟啊，就是让巴基斯坦的核子武器覆盖沙特阿拉伯啊。这个事情开了一个这个先河之后呢，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有可能也会有样学样啊。这个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势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同时卡塔尔也非常愤怒啊，说你这个太不讲道义了，我是一个中间人而已，你怎么可以炸我呢？于是他切断了和以色列的所有的沟通，包括情报共享，然后要求以色列道歉啊，这是第二。同时卡塔尔的首相阿勒萨尼也是飞到了华盛顿，和副总统 J.D. Vance 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然后他就提出一个建议来说，9月23号的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大会要召开了，那么川普总统呢要参加这次大会，他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大会期间，因为好多穆斯林国家也会参加，他说有没有可能川普总统啊干脆牵头和穆斯林国家穆斯林联盟 一块儿好多国家一块儿呢开一个会来讨论一下这个加萨停火和加萨的和平协议的问题。这个外交部门的这些人请示了这个川普之后呢，川普同意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就是会见之前呢，川普就急急忙忙的，弄了一个方案。所谓的急忙也不是凭空出来的，因为在过去几个月呢，其实川普一直在就是衡量好几个方案啊，你比如说法国和沙特阿拉伯拿了个方案出来，那个 Witkoff 就是美国的中东特使，再加上他自己的女婿 Kushner 也拿了一个方案出来，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 也有一个方案，所以这几个方案凑在一起之后呢，川普的团队啊，国安团队就拼凑了一个，从各个方案里头拿出他认为说比较好的一些想法呢，就提出了就是上星期一提出的20条和平方案。
多哈的爆炸呢，使得这个进程啊，变成了从以前的单向的、缓慢的、走一步看一步的这种方案，变成了一步到位的方案。之前就说咱们先这样，先看看解决他这个人道危机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该怎么把救援物资运去什么？然后再看看人质的问题，下一步现在没了，现在一步到位，全部解决，就是这方案。你不解决，我就消灭你，就是你刚才说哈马斯你不同意啊，我就消灭你，以色列你不同意，那么你得承受这个后果。说实话这个挺好玩的，因为当这个协议出来以后，刚才讲过川普二话不说向全世界公布了，他就说各方全答应了，哎呀这个内塔尼亚胡咬着牙没有办法，只好在他自己的国家的电视上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说啊，这个是多国外交努力的结果。没想到川普一点不给他面子，首先要求他道歉，他真道歉了，就是炸那个多哈这个事情啊，他真的道歉了。然后川普马上就对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吧，上礼拜六就马上对媒体就讲，他说真正发生的是这样的，我对内塔尼亚胡说，我说 BB 是内塔尼亚胡的小名啊，也是他的外号，他说我当时我就这么跟他说的，我说 BB 你要想获胜这就是机会了，接受不接受？然后他说他接受，然后川普下一句话更狠，他敢不接受吗？这是我说的啊，他这句话说我说的话你敢说不？哇，你这个面子已经扫地了，等于是给成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
对
呀，这非常难堪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就是关于这个刚才你说的多哈的这个，因为他的奥萨尼就是他的总理飞到这儿。他在川普大厦还跟川普吃了顿晚饭呢，因为这个时候就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叫做危机处理，因为出大事了，这和平进程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你突然之间给我炸这么一下，而且你要炸的那个人就是哈亚，他就是代表哈马斯谈判的，你把他炸了，这个谈判怎么进行呢？所以哈亚还得出来，他还得出来代表哈马斯在这谈判，而且他礼拜六的时候他儿子被炸死了，他自己被炸伤了，他还在公开的表示呢，他说我们把这个就是当成一个通往胜利的燃料啊，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的一个刺激或者是一个对我们的推动，他说这个鲜血这个污染对我们的什么什么将永远记住，让我们巴勒斯坦人永远记住这个什么血恨啊什么之类的，他还发表这样的一个言论。但是问题在这儿，就说到哈马斯，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差点被炸死的这个谈判代表叫哈亚呀，他是叫做外部哈马斯，就是在卡塔尔代表哈马斯在加沙外面的那个行政的机构，可是加沙里面的哈马斯是军事机构，加沙里面的军事哈马斯和外面的文职的哈马斯或者是外面的政府方面的哈马斯，他们的意见在停火方面是不一样的，就是内部的哈马斯是不赞成这个协议的，外部是赞成的，所以他们两个还要协调呢。
对，也就是说即使是参加谈判的哈马斯的这个政治局的这些成员签了字的这个协议，有可能在加沙的那些武装成员不承认或者拒绝接受啊，所以就是要看这个哈马斯谈判的这些 政治人物哈，文职人员，他们对军队里边的哈马斯，掌握武装的这些哈马斯到底有多大影响力，这个还有待观察呢。刚才你说到的那个川普总统就压着逼着这个内塔尼亚胡道歉什么的，这个挺有意思。我看那个以色列，哎，对，以色列一个专栏文章，一个他名字叫做谁是老板，然后他就说川普没有威胁内塔尼亚胡，而是命令他必须这么做，他是这么说。然后你看那个白宫后来就公布了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非常有意思，你就看得出来这个真的是那个川普在逼着哈马斯打电话给那个卡塔尔道歉，那个是电话机就在两人并排坐着啊，这个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并排在白宫坐着，这那个电话机放在川普的膝盖，就是大腿上头，然后那个听筒在那个内塔尼亚胡的耳朵上，他拿着一个写好的稿子在念他的那个道歉信给那个卡塔尔。这个照片公布出来以后，我看好多人有评论，真的挺搞笑的这么一个。
对，是这个颜面无光啊，但是呢咱们必须得这么看啊，搞笑是搞笑，多少条人命啊，对不对？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解决。所以如果川普利用他的这个手段促成了停火协议，而且真的达到了目的的话，那当然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没戏了，因为今礼拜五就发了，而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定了啊，所以是肯定啊，肯定来不及了，就是即使停火的话也来不及了，即使俄乌战争结束的话也都来不及了，但是明年有望啊，这是一个关于这个停火的事情。另外就是接下来啊，其实人们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对于中东这个地方的未来呢，谁都没有把握。你看当这个炸弹在多哈炸了以后，和平进程受到了干扰，那么后来又有20条，他说这个埃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埃及他本来是答应在战后的时候呢给加沙这个地方提供部分的保护，就是加入这个多国的这个，但是他马上就说了，如果这个地方不由巴勒斯坦人本人管理的话，尤其是他的自治政府管理的话，那我不出兵，我不负责这个保护。他希望联合国能够出这么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就是让巴勒斯坦人管理，联合国真的同意了，联合国真的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决议，所以这一点也让中东的这些合作伙伴们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目的。但是呢，关键的问题是让巴勒斯坦人管理他这个地方的话，接下来怎么一个管理，怎么消除这些跟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啊等等，多国之间呢，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协调。而且现在你把这个卡塔尔这个国家呢放在这样一个地方，你知道川普说的什么话吗？川普这么说的，他看到了以色列袭击卡塔尔，他说以后谁打卡塔尔就等于他打美国。哎，这说给谁听的，对不对？谁打卡塔尔了？就是以色列打了卡塔尔啊。他是在公开的场合这样的一个表示，就是我们美国将给卡塔尔这个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保护，谁攻击他就等于攻击我美国。这又看出了一小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总之来说，有一个说法，之前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二十条呢是以色列基本上他的目的都达到了，但是其实现在细看起来，他的真正想要做的那个不但没有做成，就是全面的占领加沙，彻底消除哈马斯，不但没有达到目的，还被这个国际社会给拦截了，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对啊，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的对以色列基本上都是持这个叫做批评的态度吧，就是你看那个在9月23号的那个联合国大会上，又有好多，而且都是西方国家，同时这些国家又都是美国的盟友，一一的包括什么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什么的，都纷纷的承认巴勒斯坦国哈，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对川普总统最后做的决定，对这个这二十条的这个和平协议来说，大概都有这个外部这个影响吧，外部的影响。同时，美国国内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也首次超过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哈，所以呢， 这个种种的这种国际和国内之间的变化，民心的变化，民情的变化呢，可能对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压力就是越来越大。他而且在本国还受到很多的压力呢，那个两个他极右翼的内阁部长都说了，说如果要是哪怕结束战争，如果要是我们撤离的时候哈马斯没有完全被消灭的话，对不起，我以后退出你的这个联合政府了。这样一来的话，他那个他所在的那个执政党有可能就保不住内阁总理的这个职位了。